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首先，让我来给大家宣读今天的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13篇1到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尽情的敬拜，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
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
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因着他的大爱也让我们能和你来和好，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这样子的爱，这样长阔高深的爱。求主你来欣赏我们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看顾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敬拜，让我们饱饱足足的回去，来面对我们下边的这一周。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二首诗歌《恩典之路》。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
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最后一首诗歌，信靠顺服。 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领会弟兄松高，黄松高弟兄。
好，我们现在下面是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的时间，大家一起来诵读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四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四节，请因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欢迎众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来到恩泽线上，我们来敬拜，也感谢主保守我们过去一周的平安，让我们一周的开始我们来敬拜他，从他里得到力量，得到智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何等的是有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借着诗歌，当这些诗歌都能打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主，彰显神的智慧和能力。若我们没有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智慧，什么是属神你那超大无比的能力。主啊，就像大卫的祷告说，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主啊，在这疫情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在线上的聚会，我们不需要开车，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要我们预备好自己，在电视机前面，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一起来敬拜。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疫情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生活起居，使我们真的是天天都仰望主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寻牧的事工，也求主一步的每一步的带领，求主开路，也差派主你合主心意的。主啊，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乃是传扬基督，造就信徒，使我们的灵命在主里面一天一天的成长。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黄小刚姐妹来祷告，在过去一周，她的妹妹的婆婆 mother-in-law 在中国去世，带来他们的悲伤，也带来给小刚姐妹的这心里面的这自责，没有把福音传扬给这位亲人。主啊，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的亲人都没有听过福音从我们的口中，求主怜悯，就如同感动他的灵，也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因为你说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宴乐之家，让我们知道这地上不过是短暂，那永恒的唯有在主里，你是太初就已经在的那位，是我们无法所能理解，但是我们是你所造的，你也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你就成为我们的牧人。主啊，也让我们 看到我们信主之后，不只是一个做一个文化宗教的信徒而已，就如同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阶段里面有不同的责任，但是呢，永恒属灵的事是一生的目标，一生所追求的。让我们重生的基督徒，让我们有主你生命的儿女，明白这一点，我们是有地上的责任，但是那永恒的责任是不分人生的阶段，乃是从信主之后就一直成为我们的目标。求主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是主你自己的仆人吕中道弟兄要来传讲主你的话语，若没有圣灵的感动，若我们不在主你话语的研读和分享，真的是我们就得不着什么。求主丰丰富富赐下属灵属天的灵粮，让我们一周的开始是在主里面重新得力，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主光照，也求主引领，因为我们每一步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也让我们的慕道的朋友真的是打开他们的心窍，他们有很多问题，只有主，只有圣灵借着他们真正的需要会回应，也会按照主的应许放在他们心中。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请到吕中道弟兄，他也是在百忙之中，他是主要负责以马内利教会的牧养事工。那认识中道弟兄也有30多年，我们在 Sacramento 也经常每个月起码有碰面一次，所以我们下面就交给吕中道弟兄来传讲今天的信息，请。中道弟兄，你要打开你的麦克。中道弟兄，你要打开麦克。
Mute, okay.听到了哈，
听到。
OK。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今天能够借着这个提多书2:11-14的信息来彼此来互相勉励。我今天就着提多书2:11-14定了这个题目来思考这一段话语当中能够学到的一些的东西。我今天的题目是 你是不是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互相彼此的在讲这一句话，他很有追求。那什么是叫做追求呢？每一个人在他信主的过程当中，人的带领，教会的文化，对这一个追求都有不同的定义。那我们如何来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那就要根据圣经里面所述说的，所定出来的这个标准来思考。那今天我用提多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把这个它的重点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画出来，你就知道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了神救赎的计划，它的本质是什么，那它会引申出来的意涵是什么，神为了救恩预备我们什么，而且他所希望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的那一个源头是恩典，但重点在这里是讲，神是给我们恩典，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敬虔的那一个表现。他到最后是要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善来行善，这是我今天要最主要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在第二章刚才读的这一段话里，到了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保罗又重复的来讲一次，那就这时间我就不再读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因为这两处的圣经都是讲到了救恩，神的救恩要在信主的身上要产生怎样的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都是讲到敬虔，然后又讲到行善这两件事，那基本上这两处的圣经大概是保罗根据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些的诗歌或者是信经的话他引申出来，那特别是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八节里面，他把救恩讲得相当的清楚啊，就像我在这个投影片上面所看到的，他讲到说神救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得救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到最后讲到说得救的后果是什么，那一直不断的强调说要行善啊。那我今天就着这个题目追求来与弟兄姐妹要讨论三件事情，要交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一个信主的人活在这个世界里，他天天与周遭的世界都是接触的，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和这个世界到底是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是非常 comfortable很舒适的呢，还是你就总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那提多书这本书非常的短，只有三章，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一 一个教导他如何来牧养教会的一本书信。在这个书信的当中，因为提多当时是在隔离，就是在隔离底，就是今天所谓的克里特这个岛。那这个岛上的居民在主前大概五六百年以前殖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个地带，这一个地方的人，这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一个地方的社会，是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里很出名的，就是说格里，你看第十二节说格里底人说话都是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意思就是讲格里底的当时的人在那一个世界里是出名的，就是讲谎话的人，就是讲谎话都不打草稿，大家都知道这个格里底人是这样。所以他的名声就是这个格里底的人就是讲谎话的。那同样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很清楚的知道的，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哥林多。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写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是出名就是淫乱的人，所以当时的人想到哥林多的时候，就知道说哥林多的人是淫乱的城，那格里底是谎话的城。那现在我们读这一段的话，说这个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换一句话讲，人家讲说你是从美国的信徒，或者是说你是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的信的人的时候，人家会联想到是什么啊？就是人会说，哎，这个时代你代表你活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代表的文化是什么。再更进一步讲，当你信完主了以后，你的生活是不是和那一个你所住的地方的那个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不一样，人家会觉得不一样。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就是告诉他当时在教会当中的这些的信徒，有的时候他信了主以后，你看第九到第十一节，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和当地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文化背景没有显著的不一样。所以因此保罗就写了提多书，所以警告他们，你的生活不能够和格里底人是相同的。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就最近有一位传道人，大家或许都认识他，叫 John MacArthur， 他就发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一个社会不看罪为罪，也不会恨恶罪，能够容忍罪，而且容忍罪人，但不能容忍当有人对罪开始发怒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很奇怪，不能容忍。这就是他讲说，杨麦卡瑟讲说，这就是神愤怒之下的社会，也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另外还有一位很出的神学家叫 David Will， 他讲了这句话，说基督徒你是不是有世俗，被这个周遭的世界受影响了，你有没有和他同化了，你是不是世俗化了。他讲到说，世俗化就是 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那个公义，但是现在变成为你觉得听到这个好像是稀奇古怪。美国现在就是这样，讲到公义和平这些的事情的时候觉得稀奇古怪，那罪呢，把罪看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就见怪不怪了。就是慢慢的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像克里特的人看讲谎话不算是谎话这一种的，不知不觉在这个环境当中和这个社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没价值观念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分了，这个就是这个最大的危机。那当你是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你就会发觉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和你有一点是格格不入的感觉。你有没有追求？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和周遭的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那我借着有一位弟兄所写的一篇文章，我要问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追求？第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你有没有追求？第一件事情，上个主日你听到的信息，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你还记不记得？说上个主日，我不知道卫教会你们上个主日是谁讲道，他讲什么，你有没有放在心上？那上个主日所读的经文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有没有记住？你意思就是讲，你的生活有没有追求，就是对神的话有没有非常的看重。另外一个例子可以问问大家，你在现在大概有的人是在家上班的啊，但是以前大家可以实体来接触的时候，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过了好久的时间，有一天听到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和你接触的人完全都不晓得，都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这个就和你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了啊。那你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你会有没有觉得他们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有一点事好像是不合圣经，或者是说啊，这是他的事我可以不管？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有人问了你们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他身上有没有任何的长进呢？那他们想好久都想不出说你有什么长进的时候，那你大概在追求的这件事情上，你需要好好在神面前有一点的反省和思考。我第二点要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考的是，你如果真正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会发觉到，我用这个题目或这个第二点或许对比较抽象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头脑所知道的不太管用？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你如果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你会发觉你道理懂很多了，但是做都做不出来，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没有追求了。就是对神认真的人一定会觉得自己的不足啊。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有人讲说这是保罗啊开写一封书信的时候的开场白，其实不是。保罗在每一封信的开场白的时候讲的东西，都是根据那他所写的那一个书信里面的重点要带出的那个真理。虽然是讲他自己，但是他讲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使徒保罗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他说就是说我是凭着信，但是接下来有一句话，有一个字非常重要，中文的圣经叫做敬虔真理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我把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写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比较一下。因为在这个原文翻译的时候，这一句话很难翻译，但是在 NIV 的版本上面，它的翻译是比较，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比较准确的。它就是讲说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at leads to godliness， 意思是讲中文就比较看不出来啊，意思就是讲你对真理的知识的认识有多少，是用你在生活上有没有表现出对神的敬虔这件事情上显露出来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真理越明白，越明白圣经，越晓得圣经里的知识的时候，越有追求。人家说你这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到教会里面在 Bible study， 在读查经查，哇，你每一次在讨论圣经的时候都是可以讲了很多东西出来，这不见得就是你有知识。最主要的是要看到你在人家没看到的时候，你活出来的那一个生活生命是不是有敬虔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是要讲到得到信主的人应该表现是敬虔这件事情。那接着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里面，他讲到说人家认识你是信耶稣的，人家知道你一天到晚都在读经，哇，你能够分享圣经的道理讲的非常多，但是你是不是活出来一个敬虔，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意思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信神的人，他的里外，他的生活和他所认知的是相匹配的啊。那敬畏这件事情，箴言书这是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整个旧约里面，特别你读到诗篇，讲到敬畏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多。那到了新约的圣经的时候， 就不太讲，都不讲敬畏，就改成一个名词叫做敬虔。那这个敬虔和敬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用了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 John Murray， 他已经过世了，他讲到敬畏，旧约的敬畏是新约在讲敬虔这件事情的灵魂，意思是讲新约讲敬虔的时候，它的范围应该更广大，但是它的中心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灵魂是敬畏，就是对神有一个惧怕的心啊。那我的负担呢、啊，就是包括我自己在教会里看到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因为大部分都是在认为说我们有追求是要对神的话语要很大的追求，就是我们很认真在读神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头脑里的事情。但是从刚才这一段的经节里面，我们看到认识神，圣经里面讲到的认识这个知道神，知道神这件事情不是光头脑里面的认识，它是整个人的认识，全人的认识，就是包括什么？一个人的心思，包括人的意志，包括人的情感。那神给人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从人里面出，有动力出来的时候，可以有意志，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叫做喜好、情感啊。人家帮你介绍一个人，你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对他没有兴趣就是冷漠，你不觉得会有吸引。所以知识、心思或许知道很多，而且意志上也觉得说我需要这样做，但是你里面如果是对神的事情真的是没有这个热情了、啊，你对神就是漠不关心的时候，这个情感起不了作用，爱不起神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头脑知道很多，是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人里面的动力有两个，一个是说我愿意意志，但是你也知道更重要的是要情感，如果他喜欢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去追求。那这个情感这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你对神最高的情感就是什么？会去爱他。所以为什么你回头来读到旧约生命记，就是所有以色列犹太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宣告，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一定要这么宣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但是下面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说一个人不是光尽性尽力，而且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从旧约的圣经里一直就告诉我们，知识不是光头脑的知识，而且要进一步要进到因为认知会爱神这一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简单的把刚才所讲的把它 用几句比较简短的东西的话来把它归纳，就是一个什么叫做认识神？认识神的人就是信神的人啊。所以反过来讲，你信神吗？你信耶稣吗？那你就是认识耶稣的人。所以真认识神和信神的人，照着提多书里面的，或者是所有的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就是信神的人，一定会爱神的，对神会有那个，不是爱神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渴慕，会就近他，会喜欢他，会听到他。就像你当年在恋爱的时候，想到你的对象的时候，你那一种的心态，就是同样对神也是这样。但是我很不幸了 啊，我在教会里这么多年了，一直看弟兄姐妹都是头脑很大，但是其实他的心中并没有渴慕，会去爱神，没有这个东西了，都是头脑里的对神的一些的观念而已。所以我的负担就是今天借这个题目来彼此，我们彼此勉励，认识神、信神、真认识神的人。另外一句话就是讲，认识神会认识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的人，然后因为认识他，才会觉得要需要用爱来回报他。那接着下来，当然爱就是要讲到牺牲，就要没有自我中心才能爱神啊。那如果你样样东西都是自我为中心，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很不方便啊，这个要很浪费我的时间啊，我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你这个心已经纷乱了这么多了。你不可能会爱神啊！你的心，一个人的心不能同时爱很多的东西，很有限的了。就是光单单一样东西没有的话，你不可能爱神啊。那旧约里面讲到敬畏，新约是讲到敬虔，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敬畏。新约里面讲到敬虔的时候，是敬畏要加上爱，但是新约里面就更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敬虔是需要操练的啊。这个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说啊，你要操练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讲说你有错误啊，新约是讲恩典啊，恩典就是都不需要做的，没有哦，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敬虔，新约讲敬虔是需要操练，操练的意思是什么？要养成习惯。敬虔这个要敬畏神，要爱神，要养成一个习惯。那你觉得最简单，你可以考虑到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操练这个敬虔呢。假设来讲，你每一次给弟兄姐妹、给教会给出来的东西啊，是你家最差的，你不要的，要准备要丢掉的，或者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每一次要给别人。为了爱神的缘故，要给教会，要给出的时候，都是给最好的。这个要学习操练啊。所以，像我的姐妹，以前在要拿出东西的时候，她讲说她都拿那个准备要丢掉的。但是现在要给人的时候，你要尽全的操练。为了爱神的缘故，我要把我认为是最好、我最舍不得的、我还认为很宝贵的这个东西要拿出来。这就是在操练敬虔。那你的时间很宝贵，那你的时间是花在什么事？在 internet 上面呢，还是你把最好的那一个拿来给神？这个就是操练。操练是养成习惯，知道敬虔，知道敬畏， 是因为真正认识神，就会意识到神就在我的面前。所以我把它用这个名词叫做神觉了，有感觉，说神在旁边有感觉。你又没有的时候闭住眼睛，眼睛看不见东西，但是你的家人或许就慢慢的走进到你旁边，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你会有感觉说，哎，有人在我的旁边了。说操练与神同在，就是操练神觉了啊，就是知道神就在我旁边，所以我就不敢放肆，我就不敢照着偏行我自己的意识去做事情。这一种的敬虔爱主，这个叫做追求，这种的追求才是合神心意的追求了啊。那我看到这个追求会爱神，最所谓的改革中的，就是所谓我们新教的教会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你有没有追求哈？弟兄姐妹一天到晚参加 Bible Study，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追求的，喜欢参加 Bible Study， 但是不喜欢祷告啊。所以教会每一次的祷告会永远就是像我们那边都是每个主日、哦、以前就是这么多的人参加祷告会的人永远就是20个、30个人。这个东西就是证明这个教会的追求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在比例上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也勉励贵教会要在追求的事情上一定要学习平衡，那也就是说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要学习平衡。那我用这些图片告诉来介绍一下这个德国神学家 Bonhoeffer 潘霍华，他这么出名的神学家，他到了1945年39岁的时候，这个德国是1945年的5月战败投降，但是他在1945年的4月他被用绞刑，因为他暗杀这个希特勒这个罪就死了。他写的这一本书哈，很薄的一本书，就是说圣经里面祷告的书啊，我简单的讲，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天生我有求什么我就会，我开口这就是祷告，不是，这不是。这个潘霍华这本书才薄薄的几页而已，他告诉你不是，祷告是要学习的。所以耶稣的门徒在犹太教的背景里面看读了这么多的旧约圣经，但是他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发现他最身上最大的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什么，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就发现他们是不会祷告的，所以他们才会求耶稣说，求你来教我们祷告。所以潘霍华这本书是在讲到说人不会祷告，那人要祷告就要从圣经里学习祷告。那圣经里面哪一本书是教你祷告的书？就是诗篇。为什么是诗篇？因为诗篇不但是神给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范本，就是模拟临贴的一本书，而且是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要照着这个帖子。那很可惜弟兄姐妹在这个读经和祷告这两件事情上就分开了、哦、我可以很坦白讲，所有的教会了 我, 挖掘。喜欢读经的人多，但是不喜欢祷告的人多。你问他说为什么不祷告，说我不会祷告。那不会祷告是什么？潘霍华就写了，就是讲祷告都要学。就像当初你开始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是谁教你的？乃是你爸爸你妈妈，你在小的时候面对着你，他讲爸爸你就跟着学爸爸，他讲妈妈向你说话，他讲妈妈你就讲妈妈，是这样开始学的。所以你和神讲话，不是你自己发明什么话来讲，乃是在诗篇里面学习神怎么告诉你，你就照着圣经的话，你这样来 repeat repeat 就养成，然后就慢慢你与神说话的这个词汇 vocabulary 就慢慢的增加起来。好，那潘霍华自己是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但是潘霍华这本书写的更重要的是说，诗篇不是大卫的诗，乃是大卫是先知，是神主耶稣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不单是读大卫说什么，乃是他里面的基督透过他在祷告什么。所以我们每一次读诗篇学习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学习主耶稣如何教我们来祷告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不习惯要一定要开始要操练，要学习，要亲近神。所以到他到最后生前1945年前他被关的时候，这个张照片，他被关在这个 Tegel 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还是每天照样的都是拿的这个读诗篇。然后我底下还放了这个在德国有很出名的一本这个灵修的每日灵粮，这个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所谓叫做每日经文啊，它到现在经过了，这个是过了231年以后，250年了，你看那个德国还出了这个邮票来纪念这个莫拉维亚的这个灵修的这个传统，就有250年，就是一直他们的弟兄姐妹每天都是这样固定的来读神的话，来与神交通。那潘霍华虽然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已经是对神的知识都很懂了，他还是在监狱里每天是照着这个进度来读神的话的人啊。那接着下来第三点了，你会发觉我把这个经文列出来，提多书只有三章，但是你看到提多书三章里面一共五次啊，一章十六，二章十四，三章一，这样下来都讲到一点，就是要行善这件事。说神你得了救恩是要干什么？保罗很简单就讲说，为要准要你行善。那当然一个信主的人讲行善，这个很简单嘛，就是要做好事， 是这样吗？啊，那我们要更进一步讲，对，没有信主的人他也知道行善，但是基督徒应该行善。耶稣所讲的善是什么呢？啊，你就记得马太福音第19章里面，这一个人，这一个有追求的这个人就跑来了，问说：“良善的夫子，啊，那主耶稣就反问他说：你自己以为摩西的律法什么我都做了，我都实行了，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哎，你的善是你自己定的标准啊，我是什么？我告诉你，只有一位善的，就是谁啊？就是神啊。他所以讲，主耶稣告诉他，只有神一位是善的。那你现在叫我是善的，那你应该认识到我就是神嘛，啊。那接着下来，我要 这个时间 我很简短的就是把第三点讲出来。善是要因为主耶稣是善的，所以你行善的时候是要照着主耶稣的那一个心意他的标准来行善。那我只圣经里面行善的东西太多了，我只就着这一个是最重要的，我负担最主要是这个。教会里现在你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最大的缺乏。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在写罗马书快结束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第十四节哈，我深信你们是什么，你们罗马的基督徒信徒都是第一件事情是要有满有良善，第二件事情是有诸般的知识啊，知识就是圣经的知识哦，这个爱神的这些东西。完了以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要懂得彼此劝诫啊。我再说一次，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讲每一个基督徒哦，就是罗马的教会所有其他的，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就是你有追求，你要里面充满良善，你要真的认识主，有诸般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彼此就是互相啊，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恩泽教会，我们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你要学习彼此劝诫。那当然你就问说什么叫做劝诫啊？你看啊，劝诫这个意思就是告诫、警告、提示啊。在新约圣经里动词八次名词三次，我都把它列在这边啊。那哥罗西书里面也是讲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要用心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什么劝诫，先被恩感歌颂神。哥罗西书里面也是这么讲。所以劝诫的意思是什么？劝诫是常态的，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需要彼此之间要学习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提醒。那这个劝诫是中国人，我们中国的信徒是我发觉是最大的缺乏。大家都喜欢在教会里面做好人，不愿意做黑，就是扮黑脸的人啊。啊，教会有事情的话，你不敢直接和其他的弟兄来勉励他，来劝诫他，你是第一个都是找什么？像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都把所有的坏人的责任推来给我，哎，中道弟兄啊，你应该去向谁讲什么啊？或者是在你们的教会说要找陈长老，你说某某人很坏，有什么东西不好，什么我很讨厌他，他有什么东西不合圣经啊，你去找他。但是刚才我读的圣经里面保罗讲一个正常的教会，有追求的教会，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是蛮有良善的，就是自己跟从主，而且也要带领别的弟兄跟从主。主最大的使命，保罗所说了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懂得要彼此劝诫。那彼此劝诫是什么？世界所有世界上的心理学的，你有问题去找 counselor 心理辅导的，他所有那些心理辅导的课里面会告诉你，去做辅导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principle 就原则是什么？你不要介入啊，你不要 emotionally involved， 就是你要做旁观的人。那这个更好，和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完全是违背的。那你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 involve 弟兄姐妹，要看到他们的软弱，看到他们的缺乏的时候，缺点的时候，你来 来指导他们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你还记得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利这位祭司，他的两个孩子不是都是干尽一切坏事吗？大家都知道，教会的人都知道，但是以利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圣经里面就讲说，以利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劝诫他的孩子，就没有及时的来制止他孩子。所以我们的教会会有长进，弟兄姐妹个人会有长进，是根据整个教会有一个很健康的、很正面的，在爱心里大家彼此来互相来点啊。所以你这个，我以前你们都认识这个黄明正弟兄啊，哈，他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他开始的，他后来回台湾了，每年都回来。那有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东西，我的姐妹和我有争吵，在某一些事情上意见不合，我不听的时候，他都会去告诉这个明正弟兄啊。那明正弟兄也不会直接就告诉我，都是在我开车子和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才就很温柔的、很委婉的，就这样来告诉我说：“你做教会的带领的，这个对妻子应该要怎样什么？”他就会点这个东西了啊。那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就会知道这个是需要改的东西。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你行善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当中，在最人家看不起眼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当中，你为主耶稣行善，来帮助他们，来纠正他们，让这个教会的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空气里面，大家一起来追求。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给提摩太也是告诉他说，你要劝诫这些弟兄姐妹啊，我给你最大的，我要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命令。命令是中文的翻译的，英文是叫 charge， 就是说你要发号施令，你要这样的来吩咐，你来引导所有的信徒们。但是最高的准则是什么？要让他们是在爱里面来说话的。你来不是挑人家毛病，你来乃是按着神的心意，你自己来勉励人。那你和人，你来纠正别人的时候，不是凭着你我们中国人的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道德，不是根据这些的东西，或是根据美国，或是根据你从心理学里面学到任何的东西，不是。你在做训诫的时候是完全要根据神的话。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这个圣经叫做心理学的辅导，叫做 Nothetical Counseling， 就是圣经辅导学，就是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就直接告诉你，要劝诫人最好的那个 manual 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自己学神的话以后，你自己经历到神的话来纠正你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有这么认真在追求，你自然会有这个认识，有这种知识，能够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你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你的责任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你要勉励灰心的，要扶助软弱的，要学习忍耐。我就把这个经节都写在那一边。那我同样的在这个 screen 的左边 啊，最近有一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在传这个，在剪贴这个东西，就让其他的另外的人就被绊倒了。为什么？刚好在这个不久之前，他发这一个简讯之前，这刚好是前一天呢，有一位姐妹刚好是在一个团契里面，她要把她心中的苦啊这些东西她把讲出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帮助她，为她祷告，来扶持她。但是另外这一位姐妹，她没有参加这个聚会，但是在他们的这个 LINE 上面，她却在他们的 LINE 上面，她也不知道这个，就传了这个东西来。那这位姐妹是什么？我不客气的讲，就是说她没有读圣经啊，因为她传了这个东西，她觉得很好，这是人的东西啊。说人到老年三不要啊，三不要做三个不要。那我把最后那个框框出来，就是什么？说世界上的人告诉你说，不要把你的忧郁传给人，因为那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你今天读这个罗马书十四章提多书行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不要随便乱传这个东西啊，就有很多的东西在你看是好的东西，但是是不合圣经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熟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是有益的。其他的你不加思索乱传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不合圣经，而且是破坏教会弟兄姐妹的团体的属灵增长的东西啊。结果这位接到这个信息的这个姐妹，就第二天就马上接到了以后，就传过来，就讲我退出你们的团契，就是这个，这就是什么叫做行善事，是要行在主耶稣讲说要行在教会当中那个最微小的，就是最软弱的，最需要帮助的人，不要经过你自己这么随便乱传的时候，这么一传出来的时候就让人跌倒。我不管你在社会上行了多少善事，但是你在教会当中让一个很小的受伤的弟兄姐妹跌倒了，这件事情是大事，在神眼光当中你没有行善的啊。那简单的讲，什么叫做追求，什么叫做衡量。罗马书里面还讲说要追求和睦，要使人和睦啊，要用圣经的方法来劝勉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和睦，能够建立德行，这是很重要的。那你有没有发觉到什么？为什么要追求的时候，到哥罗西书里面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讲到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说要做善事结果子。但是最后一句话就倒过来了，为什么？你多按着神的心意行善的时候，你会什么？越来越多的会认识神，你的信会越来越增加，这一个就是一种正面的循环的增长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光对圣经的知识懂而已，我今天讲要学习亲近神，要学习亲近神要多读诗篇，要学习祷告，你学习祷告当中亲近神，然后与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劝勉，不要，中国人讲的一句话是对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相怨，都是不愿意讲什么啊，不愿意做坏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正面的用神的话，用你神给你的爱来爱别人， involve 他们的生活，来指教他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东西是你我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什么叫做有追求行善？什么叫做行善？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说， 要懂得用神的话来彼此劝诫弟兄，让整个弟兄姐妹整个恩泽教会有一个追求，有一个属灵，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向上的这种的环境，这是你所做的是最讨神喜悦的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在主日不但是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你，我们也是用你的话语来敬拜，因为你借着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用阿们向你回应的时候，主，这就是敬拜，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注意。我们注意到你的话，注意到你的同在，注意到你所关心的周遭的这一切事物的时候，就是在敬拜你。愿你自己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虽然旁边没有人在看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但是由你这位至高至大的神，你在我们里面暗中在查看我们。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走足你所喜悦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一个彼此劝诫的良善，有这样的知识，也有这样的能力来彼此弟兄姐妹彼此互相劝勉。我们求你祝福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他们，他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听他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吕弟兄给我们传讲的美好的信息，让我们也时时的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追求有追求的基督徒。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虽然在线上，但是我们仍然欢迎头一次在线上参加我们聚会的新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请你打开我们欢迎新朋友，刚才我可能没有给他又关掉了，欢迎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来。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请你自己打开 speaker， 让我们介绍互相认识，来介绍自己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来的？
是不是请陈荣介绍一下他的跟他一起在网上敬拜的一个朋友陈荣。
师母你好，他那个我那个姐姐朱莉，她刚刚离开了，她有点忙，刚刚离开线上，但是她也是很渴慕主的一个慕道友，刚刚有点事情，所以那个。
好的，好，谢谢陈荣。
没关系，下一次他还有机会，我们仍然欢迎他到我们当中来。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朋友到我们当中来的？第一次。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感恩代祷的事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仍然来读一读2021年的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医治这个败坏的土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还有一个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次上一次我们点数奉献的是在上一个月的29号，奉献是6万7030块，到9月29日29 2021年度的奉献这里是101万5572。Okay. 我这里积累是101572，不好意思。本年度的预算是这个数目，下面是15942啊。那下一次我们奉献的点数的时间是11月，就这个月的27号，请将奉献寄往下面的地址，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然后这个支票的抬头是 AGCC。 OK， 好，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下面一起来唱商一颂。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奉主的名，阿们。